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波伟。
大家好，我小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准时播出吗？
你有在封奥运也是对，好，也是偶尔准时播出。对，你也在封奥运吗？直接开始了、
哦、对啊、okay. 开始吧
有没有一种很久没录的感觉？
有啊，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对啊，跟大家说声抱歉，等待我们的人总是有的、
希望有
、欸、其实这种感觉是很温暖的感觉，老实说。
你说有人等你吗？
对，
我也觉得，对啊。好啦，谢谢点开这一集的各位朋友们。对，我觉得今天想要讨论的东西有点不好说、
哦、你要直接进入主题啦，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尽情。
就是我觉得最近大家在看奥运吗？
大部分的人，
就是我对面这个不太看
我就是跟着那个就是动态显示中谁赢了，就谁赢了这样子。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一日球迷吧，应该说四年奥运谁能不当一日球迷
哦，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就是，其实大家现包含我们在录的当下，就是蛮多人在就是洗版各种奥运的事情，
就是关注赛事当中。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譬如说像我自己啊，就是我个人啊，就是我不喜欢看那种纯粹的力量或者是速度的展现的一种体育、我喜欢看有较劲
技巧性的，
对，有技巧性较劲的、
足球这种，
足球有，或者是羽球这种有、那像什么譬如说跑步我就觉得有点没意思
你看不懂他在比，
没有，
那很明确啊，就一胜负就那么明显，
可是就是没有悬念的、就强跟弱就是很绝对的、就是他就是跑得比你快嘛，不管他什么理由，反正就是他的
复杂度不够高，
也许跟复杂度有一点点关系，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它比较像它就是一技之球，就是枪响之后十秒钟之后你就知道全世界最快的人是谁、可能只要九点多秒就知道，
没有被拉长那种，就是
没有，它是纯粹的力量或者是的决胜，
瞬间决胜，
比如说举重也是一样，就是我举得起来你举不起来结束、对，然后我对这种运动就比较没有观看的欲望。
但你会看吗？
要看当然是可以啊，就是我有看那个拿金牌的过程，对，他真的很夸张
你可以说明一下。
对，他那个状况就是别人举120然后就很辛苦，然后举不太起来，然后一举就130，然后就直接
压大家
对对对，我觉得他有点那个听说啦，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正确，但是好像蛮多选手是因为知道这个量级里面有它的存在，所以就故意去增重到别的量级或者减重到别的量级来避开它，
那也是一种技术性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在那个量级有点称王这样子、就真的很厉害。对，
我倒是有看到另外一个争议性的议题、是说今年第一次有变性选手，然后是是哪个项目，是举重还是、
我有点忘了，我好像知道你纽西兰吗还是什么。
对然后大家就在疑惑说这到底要在就是多元性别上认同呢，还是单就的男生跟女生本质上的身体
条件差异，
对，那个公平性呢，这个就变成一个议题的讨论
啊。这件事情啊，你会怎么站队？
我还没有答案，我怎么站队哦？我觉得好，以我的立场，现在讲好怕讲错话，但我觉得、如果是比赛，比赛就会有规定，那规定它就会有就是你的生理的条件为何的去做区分嘛，比方雨量级什么级什么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在这个时候到底是性别优先还是身体优先，这件事对我讲很重要。
对，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就是生理条件上的区分必须要优先。对啊，
对，我也觉得、就是、
你这样觉得、
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啊，我觉得人家练很，其他国家的选手也练很久。
对啊，那其他女生怎么办？就觉得，
然后如果男女的身体素质先天存在那个差异，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分男女分开的原因。
我可以接受有第三性的比赛。
对，那这样子，
变复杂。可是就像
这样，那
可是奥运不是不断的在扩充吗？因为我今天也听到另外一件事，让我觉得超幽默、超有趣的是，滑板也进入了。
对啊，对啊，对啊，
就很酷哎、欸，就是这不是一个街头文化吗？就被南瓜进去了，收纳进去了。
对，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决定的、欸，就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被判断
的，
对不对？那譬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单脚跳冠军，譬如说我超级会单脚跳，那我可不可以加入
我没有研究，但我想他应该跟溜冰跟这些项目一样，是会分有技术分数跟艺术分数。
对啊，可是像我印象中棒球就进不去啊，棒球只有亚运没有奥运、
啊、哦，是
啊，对啊，就是
啊，为什么
有些可以有些又不行，然后篮球，但是篮球就有奥运。好，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决定的、欸、我们应该去查一个资料
没关系，我们就今天立场就是一个对运动知识有限的两个人的对谈、对，那我不是说我从小就是都只看溜冰跟
溜冰你是看人家美吗？
就觉得很美啊，又感觉得那个
那你会在意他们谁胜谁负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哦，对啊，那你就是纯粹当你当现代舞欣赏吧
可以这么说、对啊，
你是一个滑的比较快的现代舞。
我会觉得评审评他的，我有我的判断。
对啊，那就不是竞技啊，
哦，
对不对？你不是把它当竞技在理解？
那你对竞技的本质你会怎么？就是你会怎么？对，竞技就是有胜负。
对啊，我觉得竞技本身，所以我才说我没有很喜欢那种纯力量。纯力量当然它可以是一个竞技，可是它的那个它就有点很先天的，就是我当然它当然也加上很多后天努力啊。但是譬如说啊，我的这个家族的基因就是力量特别强，就是这件事情绝对是有的嘛，就是它还是有遗传的部分。然后最后我们就找到一个。后天努力加上他的先天基因最加种起来最优秀的人类。
那听起来是你觉得你不甘于竞技是单纯体能表现，他应该更复合？
没有没有，我应该说这完全是可以的
啊，
只是我会觉得、就我比较喜欢看那种、
哦、
有出招，然后对方就是譬如说我出一招，然后他想一招反制，然后我要再想他如果要想反制的话我要怎么再回过去，那种事情会对我来说比较有兴趣。
嗯，
你懂吗？就是譬如说羽球嘛，
啊
对啊，然后或者是
我就在想，就是那个你，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你有没有玩那个线上游戏？我个人非常讨厌玩游戏，就是要即时攻略型的。然后我会喜欢玩的，就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我比较喜欢偏就是下棋这种一回合一回合，我完全不用因为我的反应速度太慢这件事而感到焦虑，我可以纯粹的只要想了就好。
世纪帝国算吗？你有玩过世纪帝国吗？
我有玩过，但是我是玩个人、个人啊，我就没有什么竞争压力啊。
哦，对对对，
对啊。那我觉得是你讲的像那种，比方说足球、篮球啊，他们都会有一种好像在又要考验反应，又要考验思考，又要考虑策略。其实它是一个难度，我觉得相当高的一种。
对啊、
我以前真的有个困扰，比方说，大家不是会看那个比赛，然后在那边叫说，哦，这个谁什么踢得不好，什么什么的。我有时候当下看不出来
你感觉就是运动很差
他不就是一堆人在跑吗？就有这种当下这种错觉。
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不喜欢竞争的本质吧。
嗯，我觉得
你有办法 enjoy 竞争吗？
我对于胜负这件事情是 enjoy 的，可是你问的好问题，
前提就是你要赢了
不是，前提是我不想要被逼着反应动作。
哦，所以你可以接受，就是
慢慢的，
对
对，
花时间的，慢慢给反应的，
对，因为即刻的反应这件事情对来讲是难度很高的，对我而言啦，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
你有办法在就是比赛过程中，如果没有讲解哦，你有办法顿时间理解他们在干嘛吗？
如果有技术面的球类运动，大部分状况不会差太多，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大部分是可以理解的。
嗯嗯嗯。
嗯啊，我觉得这跟这个我们小男生就很喜欢那个小时候就看各种球或什么有关系吧？对啊，应该说他的逻辑差不多，然后接下来就是斗志的程度可能也会篮球的斗志跟足球的斗志可能
又不太一样。
应该说他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
嗯，
只是他可能执行的方式不一样，只是你要看懂他怎么执行而已。
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可我觉得竞技是。 就是人类的本能吧。
嗯，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回到那种求偶的那种状态吧，我也不知道。
赢的人可以拿到最多的资源。
嗯嗯 嗯, 嗯，对啊。不过你刚才讲那个什么第三性的奥林匹克，
哦，
我觉得这样子，
因为竞技的本质当然是获取资源，但是它背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叫做规则。
对啊，
因为有规则你才能分胜负，如果没有规则的话，哎，好，
对啊，譬如说有很多那种竞技比赛是裁判给分数的，
嗯，
然后不是有大陆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好像详细状况我也不确定，反正就是忘记跟裁判示意吧，体操忘记跟裁判示意，
嗯，
还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状态上没有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后来就被裁判扣 0.3 分啊，这也是合乎规则的，
嗯，
然后最后他好像就输了 0 点几分这样子，
嗯，
然后但中国人就很不爽。对，
好，我来说明一下，我觉得因为我虽然说没有那么关注奥运，但其实我对于运动比赛或是奥运这种等级的时候是我可以理解它的重要性，因为你刚刚讲到竞争的本质，其实我觉得竞争的本质是没规则的，甚至是就是谁先死谁先把对方弄死谁就赢了，那是最原始的竞争本质。可是像运动比赛，它创造了一种方式让这件事情是更有规则的去进行，而不是那么原始的。
应该说譬如说你射箭，我就是比准度，比你手的稳度，或者是比你怎么判断风向这件事情。所以射箭这个，
不是判断你杀死几个人。
对，所以射箭这个技术它的那个规则就体现在它的技术面的，它要比拼的是两个人的技术，不是在比说谁拉得动这个弓，
嗯，
这个弓的那个拉力要多少才拉得动，他们不在比这个，比的是他们掌握这件事情之后剩下的那个技术面的比拼嘛，
嗯，
对。
但我实在很难不去联想，因为比方说你想要射箭很好，射箭的这个运动本身的发明是为了要获取猎物，
对，
那获取猎物它就包含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
对，
所以我很难不在这个运动背后看到生命这件议题。
哦，可是他们都射靶都没有生命了。
对，但是
那你不觉得它是一种？那你觉得它是一种进化吗？
我觉得它是一种啊，我觉得它进化好，我没有这样想过。我总是想到的是它是一种暗示，就是暗示，
哦，
一种权力的暗示。
那篮球暗示什么？
篮球
一群人挤在一起，把球放进一个篮子里。
篮球它对我来讲是团体策略的成功。
嗯哼，可是他就不会有像射箭那么明显的，
对，
因为他没有一个原始形态的存在，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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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以这么说。但他还是本质上暗藏了一种团队要获胜，他必须要透过策略去赢取另外一方，他还是有一种攻城陷地的感觉啊。
嗯，这倒是真的。
哦，可是你找一个
侵略啊，
侵略，对，侵略的
也可以这样
想，本质上是一种侵略性的行为。
嗯嗯嗯。
可是我被我这样讲完，就是大家一定觉得我好 boring， 蹙眉头讲一些这种无聊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竞争会给人兴奋感？就譬如说，譬如说你享受胜负，
我还是享受胜负的，
只是你有一个特定的模式，你才会享受而已。
对
对，
安全的模式。
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会 enjoy 胜负的这种模式？就不管它是下棋的胜负也好，或者它是，打篮球这种比较激烈的，还是这种举重这种一锤定音的，
本质上胜利的当下你会知道自己会拥有比对方多的资源。
不一定啊，有时候我只是猜拳赢了我也开心啊。
哦，对耶，
我们这么纯粹的事情也会觉得也会爽啊。
可是那前提是因为你告诉他这样叫做赢了，而赢让你的脑中联想到了赢的本质代表比较好，他有一个
对
赢是
比较好，比你好，
嗯，
比对手
好，
对，比对手好，因为我赢了，所以我比较好，
嗯，所以你脑中可能联想到，就算你听到柠檬会想到酸，你听到赢就想到了奖赏。
我觉得不一定是奖赏，我觉得奖赏真的是后面的。
所以你觉得在奖赏之前，
得到赢或获胜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奖励
了。哦，
那个奖励是什么？
你觉得是一种，但是前提是
优越吧。
那我们也是先被灌输了赢是 或者是我们先体验到了赢这件事情本身代表优越，
赢就象征优越啊，
嗯，
赢应该就是象征优越，
嗯，我认
同，就是我 better 嘛， 就算我只是靠运气，我也是在这个当下击败你，所以在目前的状况来说，我还是比你优于你。
你第一次不要讲这样子太难，就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赢这件事的优越感呢？
从小吧，我觉得这应该大家都有生活体验，考试成绩排名就是胜负啊。
考试可能已经是很后面了，就在这个小时，可能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在爸爸妈妈要决定给东西给谁的那个瞬间。
哦，可是这个有点混沌，
嗯，
我没有很确定我那个时候理解赢输赢的概念还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确定那样子的东西是直接关联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都需要，就赢的最大的奖赏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好，
嗯嗯，
然后这件事情是野蛮的吗？
我觉得非常野蛮我也承认我在想你的那个心态是野蛮的，但是野蛮是我们有需要否认自己存在的那个野蛮的本质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就是我可以接受我是野蛮的，
啊，
只是我在想的事情是，它真的只有野蛮这个向度吗？
嗯，
虽然我可能第一时间感觉就是这种，就是竞争嘛，竞争就是一种。
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方式形容我对这件事情的惧怕的本源，其实对于生命的消逝的惧怕。所以当我意识到竞争它会上升到生命的消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惧怕，对这件事情本质感到惧怕，但不代表我并不想获得比较多的资源，在没有生命的消亡的状况。
为什么会有生命的消亡？
我就说，比方说射箭，它本质上你往前推推推推推推，你就推到曾经在远古时候，那是一个到即便到现在，它是一个要去获取猎物的过程。
嗯，
所以我就会想到了生命的消亡，想到生命消亡，就联想到了我对生命死亡的恐惧。
嗯，
其实它是一种原生的恐惧。
对，
但不代表我觉得胜利这件事情是。就是不让我振奋的，因为你考试得第一名，并不会有
所以胜利的振奋来自于就是我比较好，
同意啊，同意，嗯，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对那个人那个本人的当下，
嗯，
我确定，我想一下，我确定一下，今天我练了很久的举重，
嗯，
然后最后得到金牌，
嗯，
我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是。我觉得我的付出是有代价，有获得的，
嗯，
然后我获得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是目前世界上这个量级里面举最重的人，因为能够扛举起最重的人。
我觉得会进到另外一层讨论，它会变成是我们期望啊，我觉得在那个极限的状况底下，我们在追求的是一种曾经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记录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都打了，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破金世纪历那个名留千史这些事情我都可以理解。可是，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出去玩，然后可能做了一个小比赛啊，我赢了，我还是开心啊。那我不可能名留千史，但是我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获胜会让我们那么兴奋？然后我现在左想右想就想到优越感。
嗯嗯，
然后我不是要说优越感不好，优越感不好，我觉得优越感是
进步的动力来源之一，
不是就应该说就是所谓的 feeling good 嘛，对啊，
对啊，
所以他当然是他绝对是一个奖赏，
嗯，
那我在想有没有除了这个以外的东西，还是他真的单纯最原始的内核就是拼比之后做一个。胜负就做一个排序，然后当我可以在某一个范畴的比赛里面，我得到这个排序叫前端的名次的时候，我就有正确的资格认为我比较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竞技让人着迷的原因，
因为我们完全没办法否认那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优越感的、欸、这个本质上来说，
然后也许就是优越感，说不定我就是。
但是我们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优越感这三个字的时候，听起来有负面贬义，但或许优越感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哦。
对对对，我们要帮他证明，我们这边的优越感并不负面。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情绪词汇在这边都不会是负面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人的需求的存在。
所以，我们只是在形容那种那一个瞬间的那个情绪到底叫什么东西。
就我比你强 I'm better than you
哇，那可以扩充到很多事情上面，其实也不是只有竞赛才会有优越感的那个
可是大部分竞赛的时候是一个更明确的，譬如说因为就像你刚才前面讲啊，它有规矩嘛，
对，
所以它等于限制在两个人在某一定程度上的条件雷同的前提之下在做比拼。
条件雷同，
对，那这样子的条件雷同之的状态底下，我比拼出来我比你强的时候，我的那个强项就会比你明显的更强，你找不到借口说我作弊，或是我有别的原因让你输了。
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就是跨性才会引起争议，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他到底算用什么角度去看它公不公平。
嗯，对，
我们很容易踩到一个你这样子 不对的议题上。
对对对，
嗯，
好，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吧。
对，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是 Peter James Johnson 的 Waking Life。我们刚刚收听的是 Peter James Johnson 的 Waking Life。
然后那个奥运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会很兴奋，
嗯，
对不对，就是比如说谁得金牌啊，或是谁得银牌啊，这些事情都让我们非常开心，
嗯，
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就是它非常常见，
常见，
就这阵子哇，我今天也是洗版洗到爆嘛，
哦、
对不对、
嗯？
大家都很开心，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然后，但我的困惑比较像是说，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开心？
哦，对的，这句话有一点点奇妙的颜色，意思是别人的事情跟自己干你什么事那种感觉吗？
对，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关系嘛，因为他是台湾的代表队嘛。然后台湾人拿奖牌，所以我们开心嘛。
那这样的话，他就是对自己的所属地感到高兴啊。
对对对，
我们这个 team 赢了。
可为什么这么高兴？
好，
我是不是怪人？
现场观众听到耳朵就是讲你什么意思？
我好，我
我那我问你，你有这么高兴吗？
我还好。
哎、欸，
我坦白说还好。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你在看某些项目哦、啊？你意思是说你看那项目的胜负，你并没有连接到你所属的 team 的这件事情上？
有，我觉得台湾人赢我很开心啊， 举重拿金牌我有全程看啊，就是、
哦
我们家小朋友有买那个什么体育的那个最近要付费嘛，可以看奥运的，他有买，我们就一起看，对吧、啊？是蛮开心
的。别的国家的人赢你会开心吗？
别的国家的赢就看我有没有喜欢那个国家的，或者是他给我的感觉嘛。那选手给我的感觉也很有那个落差。
哎、欸，对，你讲到一个状况，就是好，比方说像举重，或是像这种比较力类型的项目，你的支持对象可能比较直接嘛，就你支持哪一个国家，
嗯、
他赢你很高兴、嗯。我突然想到以前在看篮球跟足球的时候，很多人事实上是会各自有各自支持的队伍的。
对啊，就是自己的组队嘛。嗯，
对，所以那个组队如果不是台湾的话，那他赢了就是哦，还是
可以共情、啊。
我要讲的矛盾点是在、嗯、假设你今天都很支持的是德国的某一队，然后今天到奥运了，他跟台湾人比。
嗯，那就看什么东西对你比较重要啊。
哦、
就是这件事情还是有比拼啊。就
是、但
是
在奥运这个象限底下的时候，
嗯
，support 大家应该都要觉得台湾比较重要，自己国家比较重要。
对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处理啊。就是很多人可能譬如说他喜欢啊，首先台湾没有那么多队跟这种主流的运动市场是有足够竞争力来比到奥运这件事啊。有啊，篮球不棒球比赛啊，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嗯。但是我看大家好像也是处理的蛮好的，就是有 PK 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比较安静嘛。然后赢了就惜败，
嗯、
那个输了惜败，然后赢了就欢呼嘛。
嗯、
然后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冲突。
嗯，
没有，我真的想要讨论的点就是国足主义。就是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兴奋、我们的激动，其实都来自于我跟这个，比如说我跟戴资颖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哦，你这样讲起来，确实在洗版的内容中，会有一派专门在可能就是针对某些国家的胜负感到开心，别人输了他也很开心
啊。对，
哦、这个是投射到某些政治立场上，
这个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应该说，嗯。就有时候我不是很确定国足主义所带来的那种东西是不是我能够我要不要把它纳入，或是我要不要 enjoy 的东西。
可是你讲这个东西的前提就代表你对国足主义这件事情是产生质疑的，不然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反正就在我忘记好像以前也说过类似的东西嘛，就是想象的共同体里面有提到，
嗯，
他觉得民族啊国家其实它都是一个想象的存在嘛，
嗯，
我们想象我们是一起的，然后那个联系感让我们可以共感，对、
嗯、
然后比如说他们拿到好成绩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替他们高兴这件事情是很 OK 的，
嗯，
但会因为他跟我是同一国，这个高兴产生升华，或是他变成几乎变成一种狂热、
哦、
然后这件事情是全世界范围都可以发生也可以理解的，就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人类现象，然后我也没有 judge 这件事情、
嗯、
只是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好像还需要再被确认一点点，我才能够比较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
确认一点点的，就是我没有，因为我好像有点理解这个状态，
确认一点点它的合理性，
对对，就是对，就是但它好，根本上以台湾来说好了，我们觉得我们有那一个投票权，我们投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很像
是一起改变这个国家的，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然后我们共同的享有这个我们共同的福祉权益跟共同建设，所以因为它是一个众人之事，所以你成为它一份子是应该感到认同的，至少是认同的嘛，不要不想讲骄傲，是认同的、
嗯、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因为这个东西的号召感到开心，不是一个合理之事吗？我觉得他的逻辑上来说，不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合理之事。我觉得我要先声明一下，我没有反对这件事情，
嗯，
只是对我来说有一种内在的困惑，
哦，
来自于我怎么跟这些人产生那种连结，那种程度的连结到，到我到这么激动或是兴奋，
嗯，
然后这件事情是我会很想要搞清楚的，但我不知道我就手足无措，你知道吗？我到底该不该这么开心，我有没有资格这么开心，
资格，
对啊，
嗯
啊，这些措辞好恐怖对，
我用另外一个立场来跟你聊这个好，就是、
嗯、
我好像也在之前有讲到说， 其实在比方说以台湾来说，在同婚过之前我是比较没有国家感的，因为我某种程度上我对这个体制是有一点怀疑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认同一个体制本身反对我、
嗯、
那我的存在合理性也太奇怪了、
嗯嗯、
那如果我认同我的存在的价值，那我应该去找一个我也认同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文化艺术是一个更容易去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我也认同的想象、
嗯、
所以我以前很怀疑我为什么需要为了体制而感动，在我不认同的不全然认同的前提底下、
嗯、
但如果我刚刚的疑惑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认同了这个团体，它是不是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感动了？不过这东西又延伸到一个新的题目，是我们会不会连同那个认同都是一种因为不懂，没有，因为没有别的思考脉络不全观，所以暂时性的被暂时性的认同了，所以我们的怀疑来自于暂时性的认同值得我们开心吗？
你跳蛮你很快的走好几层对、
哦、
我可以，可是你的走向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就一层一层来。
好，
对，就是我觉得首先呢，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办法跟台湾这个概念产生足以说服我的连结。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吊诡，
嗯，
我就是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对，
然后我也在这个社会长大，
对，
但是我觉得最强烈的感觉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每一个台湾的组成。
哦，
就是我不认识这么广袤的人群。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点，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看到全部的台湾。
国家的概念是一种抽象的
想象。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郑丽君叫我去行脚就是这样，就是他觉得你如果没办法想象的话，那你就去填补那个想象。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建议是蛮好的，就是、嗯，是我觉得他有就是有在给我到点的回答。
嗯，
对，可是我觉得还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所以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一部分，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去完全认同这件事情、嗯、就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个值得去 judge 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到底在、嗯、然后这是一个点，就是我有没有办法
真正
看见认识这个台湾、
嗯、
所谓的台湾这件事情、
嗯、
这一个件事情，然后也许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认识才叫成立，它可能是要到百分之可能60以上，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数值可能每一个人心中标准不一样、
嗯、
可至少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以截至目前我所认识了解的人，我相信80%甚至90%以上的台湾是我不了解的。
嗯，
对，嗯，我觉得当兵的感受很深刻，就是来的同梯的那个样态或者什么，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感觉你是离群值，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跟大家跟你都不太一样、
嗯。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不是跟我雷同，但是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彼此不太一样。对，然后你就觉得你好像并不是主流，或是并不是一个你不能够正确的认为你自己的存在的状况是大部分的状况。
嗯，
对。那但这个重要吗？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就认同这就过去了。然后第二层问题就会变成是、嗯、如果这个国家所相信的主流价值并不是我所认同的，
嗯嗯，
比如说同婚还没通过之前，
对，
就拿同婚来举例好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所相信的主流价值跟我所想要产生 bonding 的身为台湾人这个身份，
嗯，
哪一个比较重要？
对，
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就如果我今天我都在这个国家我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就他本身他主流的价值就不认同我的存在，
对，
那我干嘛认同这个国家是属于我的？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想的事情，就是到底哪一个是先的，你要是先成为台湾人，还是你要 先认同一个主流社会价值，然后那个主流社会价值跟你这个互相 check 过之后，你才要决定你要不要认同，你要不要属于他们的一份子。
但我们却又碍于我们其实是没办法决定我们的初始地点是哪里的、啊、
对，可是初始地点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全世界的初始地点不就非洲吗？
那哦，我说初始地点是说
我知道、
啊、你落地的那个瞬间会落在哪一个地方。
我知道，对对对，可是如果你要追本溯源的话，这个可以无限上纲上去啊。我可以说大家都从非洲大陆徒步过来、哦哦、
所以你意思说根本上怎么落点这件事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怎么跟这个群体产生的连结。
对，应该说怎么落点这件事情，其实像法律里面有属人或属地主义嘛，就是你爸妈如果是台湾人，你就是台湾人，或者是你出生在美国，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只要落地，你出生那个刹那，你在美国的国土，你就是美国人。
嗯，
就是有这种不同的那个认定的主义嘛，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人为的规则嘛，
嗯，
它也没有那么天然，也没有那么重要。
嗯，
对，
嗯嗯嗯嗯。
那到底如果我自己的主流价值跟这个社，我自己的价值观跟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产生冲突的时候，那我还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吗？或者是我该让我自己成为这个社会？就你知道这个东西我就很纳闷。
嗯，
就是如果你是怎么选，就今天假设你在一个比如说什么国家最讨厌同性恋、
那个会出死刑，
对，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反正就是有一些国家是同性恋发现是极刑的嘛。
对，
那你要认同你，如果你出生在那个国家、嗯、你要认同你是那个叉叉国人吗？
嗯，这个实际上在世界上确实就会在声援这些人，而这些人会逃出他们的国家。
对啊，那他肯定就会放弃嘛。
对，放弃国籍。
所以在他们的选择里面，主流价值就更重要，那个心中认同的价值就更重要。
我甚至很难想象你如何去反对你心中的价值，因为它才是随时随地的跟你在对话的状态。
对，这件事情我也很纳闷。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叫做支持国民党的同志、
嗯、哦，对、
这个我也其实我是 真心好奇他们到底怎么自处。对，
嗯，
就是当国民党立委都在反对这样子的东西的存在的时候，那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反对他自身存在的状态的政党？
因为他们在支持的东西，我现在这样，我不能含夸全部人啊、
嗯、
但我觉得他们在看的东西的时候是不包含，就是
他有觉得他更重要的价值，
对、
嗯、所以取代了那件事情，
对、嗯、而我觉得我觉得那个自己的那个选择是合理性是更重要的，
嗯，
因为合理性它包含确认我的行为是不是正当的，而我并不想要做不正当的行为，所以那个矛盾冲突了，我感到难过、
嗯。
可是有些人可能不觉得那件事情是，
没有，我觉得他可能更比较合理的推测应该是，他觉得那一部分是冲突，但其他种、嗯、其他价值他是跟国民党更有共感的，
对，
那他觉得。但他可以愿意为其他价值牺牲现在这个状态。
那你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我们根本好，我们放观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主义跟每一个国家的宪法，他所做的内容，总是还是可以挑出更多大家想要去批判革命的内容。所以根本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真的完完全全的让每一个人都完全的同意的、啊。
对，
一定会有哪几个制度中就是哪些人是不符合的。
对。所以有一种论调是那种我也觉得很感人的论调，就是我们留下来一起改变这个地方变更好。
哦，
那这句话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我先成为台湾人，所以我不走了，我就是台湾人，然后我们一起把它修正到我认同的价值观。
这个是属地主义的想法，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讲，对、嗯，反正就是他的那个优先顺序是不一样，他跟那些逃出去、离开这个同志会处以极刑的国家这些人的逻辑刚好是相反的，
哦，
对不对？感觉到了吗？他是告诉我，我先是台湾人，所以我先认同这个地方，然后我再改变这地方成为我要的价值观。
哦，
所以他们是完全相反的选择。
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说那边处以极刑国家的同志，他们有可能他们可以选择的命运是，我这一辈可能会被牺牲，但我们下一辈的人会获得更好的。
对对对。
而或者是我离开这里，我去一个去接纳我的地方。
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种选择，欸，接受命运或者是接受你要。
我觉得不到命运啊，他就是价值观的排序。 就你要嘛你觉得你自身的价值体现和你的所属这件事情的价值体现，
嗯，
你的排序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所属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很被你的国家或是你的长辈或是曾经的祖先动容，那可能你会对这件事情的感动更深。
嗯，那我们反过来，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国家呢？
然后呢？
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画面吗？
可以啊。
哎，我觉得很难耶，因为没有国家代表没有系统，没有系统代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就是
没有国家，我觉得不代表没有系统。你想在班级里面就有系统，
对，但是班级是最小的单位，就是从国家到班级，它刚好就是一个教育体制，也是在under在国家底下，就它是一个整盘性的管理系统。
可是一个部落也会有系统啊，
对，一个部落也有系统，
它不需要国家，它只需要一
个小国啊，小小的国家，所以才会出现。
那你这样什么？那这样都是什么都是国？你要给我一个范畴、
哦，
不然我们没办法讨论，
嗯，
对不对？就是如果小到这么小都是一个国，那当然都是国。还是、
啊、不是、嗯？我要想的事情是，所以才会产生大家一直在定义到底何谓国。比方说原住民就会觉得，啊，我先来了。应该是这是我的国，但你今天来了，你用你的方式，你用你的武力，你用你的叭叭叭叭，你划分了这个叫做就领地，就是你定义了这是国。
对，
所以国是一个互相统治、互相攻击、互相竞技，最后得到的结果划分了一个就是大家共同默认的答案的结果。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称为一个国家对我们有好处的时候，我们才愿意称为一个国家。
哦，
最一开始可能是这样子。
嗯，
对。
嗯嗯、
然后，当然，所谓的文化、啊、或是国族的骄傲啊，我觉得那都是很后面才会养成的。最一开始就是、
嗯、
最一开始就是国民党打输了嘛，
对
不对？然后在这边比较安全嘛。
嗯、
然后或者是这个。郑成功也是输了嘛？
对啊，
对，然后在这边比较安全嘛。
哎，这样想好好的，就是这个。这样想，我们这该为奥运骄傲，难得有机会，我们对自己的地方感到骄傲。
嗯，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今天，如果假设，台湾的某些离岛很想要独立，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最后要考量的变成是独立之后它的。他是不是比较有利益的？
嗯，
就他有没有收获更多？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跟他还要自己搞护照啊，然后搞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贸易又不方便，然后所以可能对他来说独立没有价值。对，但某一刻也许这件事情又会反转。嗯，
因为价值有时候不只是实体性的，
对，或者是有其他的东西进入了，那、嗯、突然这件事情就成立了。比如说在。比如说澎湖底下挖到巨量的石油，
立刻独立，
对，
台湾人都过来，
对对对对，还马上每一个人财富自由，对对对，也 maybe 对，
嗯，
我觉得真正我想要讲的事情比较像是，就国族主义一直以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切点。或是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我跟这所有人的关系是如何，
嗯，
然后我去想象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是没办法，因为你根本想象不到，
或者是我知道其实我们就不一样，
嗯，
但是我还是很容易因为这些事情感到兴奋跟鼓舞或是感动，这些事情都还是会发生，它好像是一个放大器，
嗯，
就今天譬如说一个人他拿了金牌，他的人生经过非常二十几年的努力跟练习，就他拿了金牌，你这个故事纯粹就感动，就是他就是一个努力然后奋斗然后赢得最后的荣耀的结果，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足够感人的、
这个故事不 under 在国家底下其实
我对，所以当他再加上刚好这个得金牌的跟你同一国的时候、
哦、
你就再放大，你就是放大这个一切的感动，就他好像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你找到一个连结的标签，
他好像是一个音响、
嗯、
就是他类比输进去他放出来的就很大声，
嗯，
然后你就会更感动，更容易被他号召，更容易流泪。 我去国族主义的时候，有时候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
嗯，我的想象是它就像是这个故事原本很伟大，那你找到一个标签跟你标签刚刚好吻合，所以你那个伟大你也分享到了一些，
你就产生共鸣了，你就共振、嗯、你就一切都变得更巨大。
我这样想其实就是很，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很刺耶，就是啊我不能够有认同一起的感觉吗？
嗯，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下一段聊这个。
嗯，
对，好，那我们来听个下一首歌。
第二首歌是 Vortex 的 Living。我们刚刚听的第二首歌是 Vortex 的 Living。
所以你刚刚问那个问题很好，所以与有容焉不行吗？
对啊，与有容焉不行吗？就是 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群体中会有的现象。
对啊，是啊是啊，
因为你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够找到那么明确的，或者猜，或者好，或者是门票好了，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奥运。
对，
但至少在这一刻，这一刻让我觉得我也接近了那一个竞技的状态。
所以与有容焉的快乐是什么？
嗯、啊、觉得自己是啊，别人的赢跟你的赢啊，别人把那个赢的快感分享给你了。
他没有分享啊，
你自己去要了。
对，我看到电视我就得到了嘛。
啊，所以你觉得这是一种很，
不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吗？
对啊，因为人家并没有给你。
他没有说，哎、欸，来，严伯俊，这一份快乐分给你。
欸、等一下，可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其实奥运的制度本身，它就是一个 share 这个赢给他的国家的一个方法、
啊、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看奥运？因为我们用一个机制，让这一个国家人都可以 share 到那个金牌。
对啊，对啊，对啊。
即便他本人可能觉得，嗯，是我得，又不是你们得。
是啊，是啊，我觉得是啊。所以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到底与有容焉的快乐到底在是快乐什么？就是我们感觉到与有容焉那个状态，
你比较好，所以我也比较好。
但这是 bullshit 啊，对不对？不是，你可以理解嘛？他可以举130公斤，我这边50公斤就很吃力啊，对不对？
对，
所以我也没有比较好啊。
哇，你要讨论到这个状况下的话，就是看的东西都不好玩了。
所以与有容焉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想要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有一种解法，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讲国族主义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属于我的一部分变好了。然后他为什么那个他是属于我的一部分呢？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台湾人、
嗯、
所以他属于我一部分。
嗯，
然后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虽然他不是直接跟我有肉体产生联系，或者是不是我血缘关系的前提，
嗯，
但是它有一个国族的包裹，所以我可以认知它是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那一部分变好了，所以我变好了、嗯、但不是意义上我真的举得更重了、嗯、而是我把它视为我的延伸。
我突然想到很邪恶的，就是国家其实就像一个很聪明的体制，它深知人类会因为就是这种鱼有龙烟啊、优越感啊、小确幸啊，然后能够认同而进而就是动起来，
对，
所以他们就想出这些办法让大家更相信这些事情。
你不能讲啦，那个希腊时期就有那个雅典时期就有奥运了，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的概念，那时候只有城邦。
哦、嗯，
而且如果你要讲的是近代国族主义的话，也是从一战结束之后才会比较多哦，应该从普鲁士那个时候开始。
那我们不要讲国家，不要讲它，就像我刚讲，部落就是群体的构成，
对 对，
必须透过这些方式让大家加入。
对，然后我们又认同一件事情哦，就是梳理一下刚才发生，就是整个 podcast 发生什么事、嗯、首先竞争这件事情的获胜，就是赢了这件事情，就是 I'm better than you，
嗯嗯 嗯，
然后它是一种优越感，
嗯，
然后我们透过
体制
国族主义放大那个优越感给那个整个国家的人、
嗯、我把优越感哦，我把一个抽象的资源分享给大家了，
对，优越感得到人的快乐，
嗯，
我们姑且说它是一种比较相对好，我就不要用野蛮这个词来 judge 人家，就是它就是一种快乐，
嗯，
就是 I'm better than you， 这是一种快乐、嗯、我们可以同意这件事情、嗯、然后它就进到一个，它就像一个那个音讯，然后进到一个音响里面，那这个音响叫做国族主义，然后它就放给所有这个国家的人听，然后大家就哇
哦、
嗯、我的感觉是这样，
嗯，
对，然后这就是鱼有龙烟，
嗯嗯嗯嗯嗯，那我们你觉得
荒谬吗？
不是，我想问是，你如果都觉得这个荒谬的同时，以下你还能够你能够去拒绝你会有这种原始的反应吗？
啊、首先第一个我不觉得荒谬
哦，
对，然后第二个我无法拒绝，
嗯，
对，我还是会觉得他举起来很屌，就好像我也很屌一样，
所以就享受它。
对对对，是啊，可是我想要，所以今天这一集不是在反对大家很兴奋、啊、我觉得我今天开讲之前我就有点担心大家会有这样子的错听、
嗯、
但是我真的想要讲的事情是我认知中的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嗯，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提供一个非常梦幻美好的一种精神状态，是日常生活中非常稀缺的，然后如果在这几天的日程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感受，那也是一件好事。
我懂，就是你可以、嗯、我们可以享受它，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稀缺体验的，我觉得它很像表
演，因为你一辈子不会举到130公斤、
啊啊、好，我其实也常常觉得竞赛本质上跟就是戏剧表演是雷同的，就是它提供一种奇观让你去得到抒发一种你平常无法抒发的感官体验，然后我们只是没有办法不去、嗯、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合理的就是相信他，
嗯，
抱持着怀疑去享受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我很怀疑啦，所以我其实然后我觉得我不享受这些活动的原因只是原因我刚刚讲的源自于我对于死亡的恐惧，
嗯，
但
我觉得再讲前一点，我觉得源自于你对竞争本质的死亡恐惧，
对，
就是你对你来说竞争都很原始很生物性，那它就很弱肉强食，
弱肉强食，
那你然后这个我觉得跟你自己本身的状态有关系，
对啊，
你更相信你是那个弱肉，
对，
所以你会抗拒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是库尔理论中的边缘感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嗯，
就你相信你是弱肉你才会害怕这件事，如果我觉得我是那个强势的人、
哦、投
我就会觉得，
所以投射感
我就来吃大家、
欸、
对啊，我就觉得我来吃大家我就可以享受这个胜利啊，
嗯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好，我想要梳理一件事、
嗯、
我梳理一下、
嗯、
首先呢我对竞技的本质的恐惧确实来自于这个状态，你说我没错，
弱肉强食，
可是我对于文化的弱肉强食是感觉到
你有自信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强势，
对
对，所以还是一样的逻辑，你在不同的情境底下
所以
重点是你要赢，
你要找到一个领地是你可以赢的，
我可以赢的，
对，这是重点，
对对，没错。
然后你可以鱼有龙烟，又可以爽，就、yes. 哦，这个边我就是老子是说话算话的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这样，就是、嗯、其实奥林匹克或所有的竞赛本质、嗯，它还是非常原始的，
嗯。
然后这个原始不代表它是落后的，或者是它是一个负面意涵、嗯嗯、只是它就是人类根本的一种、你可以说欲望也好，也可以说是一种、DNA 的结果也好，我觉得 这个我不想去细究，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原原始始存在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都会想要赢，只是你赢的范畴跟我想赢的范畴可能不一样，
对
对，然后问题呢就是赢只能会有一个人赢、嗯、可如果加上国族主义的话，赢可以一次可能是几千万个人一起赢
这样讲也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啊，
对啊，所以很棒啊，
很对耶、嗯、
所以 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增加总体的社会福祉，
赋能整个群体，
对对对，譬如说一开始譬如说只有戴资颖赢，
嗯，
只有他知道，没有人知道，嗯、就他爸他的教练知道他赢了，
嗯，
那社会福祉就加四结束。嗯、可如果一个转播出来，整个台湾都是兴奋的，
嗯，
那这件事情就很划算。
结论既然这是一个划算的交易，
可是、
我觉得确实是啊，而且
是
一个
确实
是
啊，
对，你可能想不到比他在。更单纯的办法，
嗯，对，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前提之下没有更单纯的办法，
嗯
嗯嗯，可是就很有趣啊，就是这就是我对奥运的感觉，所以其实他有时候细想就是充满漏洞。
如果是想说概括全部的 podcast， 应该就我们这样去讲奥运而已吧。
嗯，我没有想要打扰大家看奥运的兴致、
啊。对
啊，
其实不打
扰，我自己
因为我们都有讲，不打扰啊。
但是我怕我这样讲完，他们还是会觉得被打扰。
也不会，我觉得确实应该这样讲、嗯。你在享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有质疑的心情的时候，会变得比较不肯定。那我们只是，我相信只是大家啊、不是大家，我包含我们啦。我们都会想希望可以全然的享受一件事情，对于那个追欲望的本质是我可以全然的去享受它，赢就是赢嘛，你跟我讲这么多，
嗯，
但我们又很难去不去避免，我们得去思考，
嗯，
它本来就是冲突的。
好，那我觉得我差不多要讲我觉得国族主义的缺点，
嗯，
就是个放大器的缺点。
哦，
就它也极具煽动性，
什么哦？
对
对对、
所有东西放大，它就有煽动性。嗯，这也是我觉得最，譬如说我们很不喜欢小粉红来，就是我
来闹，来为了一些事情。
如果我没有，反正就是中国输给日本一个桌球，
嗯嗯，
对不对？然后他蛮多那个
去骂，
对，留在跑到那个日本的那个桌球的国手的那个 IG 账号底下骂人，
嗯。
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国族主义造成的，
嗯
嗯，就是他也极具煽动性，所以赢会更开心，输你也会让一群人很难过。
哦，对啊，另外一面像是这样，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他的好跟坏，他就是一个放大，所以好东西放大更好。坏东西放大，大家更难过，就一定会有这种放大。只是到底他这个民族有什么样的自觉来处理这样子的心情？
你这样讲，我可以啊，这样想好，就是我也觉得就好像我挑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我也觉得很多哲学思想是很棒的，可是透过了某一种政治的手法，让它变成一种煽动的状况之后，它不一定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嗯，我们比较尼采的思想就像这样嘛，变成了精英主义的一种，就是的某一种论调的证书。
嗯，
然后输赢也是，输赢本身可能是个很单纯的开心，但他经过了那放大器之后，你 好，我觉得那个惧怕本质是你不晓得它会煽动到什么程度，你会你觉得煽动也是无妨的，但煽动到什么程度是失控的，你不知道。
嗯，
而这是国族主义所希望发生的吗？我不确定，因为那些都是你没办法控制，他们是不是会变成一整个？你懂我意思？他不可，他你是没办法控制的那个煽动。
我觉得国族主义就是放大器，
嗯，
放大器不会管你传出来音乐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
它就是煽动，它就是增幅
。就增加那个振幅嘛、
嗯、
就是更剧烈，一切就是更剧烈。
嗯嗯嗯嗯嗯。
然后后面的处理比较关系到每一个人，就听到这个音乐的之后的人的反应。
哦。
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情绪？
那我觉得就是抱着那种怀疑去享受这种胜负，才对于那个真品不会感到 不容易被控制。
不容易被控制，同时但缺点就是你也不容易投入
哦，
就你也失去了不少。
嗯，有道理。有道理。
嗯，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讲呢，就现在我理的比较清楚的概念底下，
嗯，
那就是决定你要当那个咆哮的球迷，还是在旁边喝个酒、
嗯，
假就是看一下球赛的那种过客。
嗯
嗯，咆哮球迷你可以得到最亢奋的一个晚上。
嗯
嗯，但有可能是一个最愤怒的一个晚上。
嗯嗯嗯，
但你也可以得到的是没那么开心也没那么愤怒的一个晚上。
嗯，
就看你在什么位置自处比较舒服吧。嗯
嗯，
不过我觉得当然就是不是说你的投入一定会有糟糕的 consequence， 就是你可以再去，就是你听到之后的 reaction， 就是你的反应还是可以去做你个人的决策，就还是有自由意识存在的空间。
嗯，
不是好像吹了一个魔笛，全部人都跟着他走
啊？魔笛？
对，不是，不是这种，不是这种神秘的神秘学的领域，对，它不是这种状况。
嗯，
对啊，只是就是我觉得，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如果拿国族主义作为号召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相对廉价的。
哦，
这个廉价在于就是号召者其实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
嗯，
他只要这样号召，那个联动就已经存在了。
嗯，
但这所以这个件事情谁来做这件事情就很有差，就譬如说一个运动员用国族主义做号召，我觉得这件事情 OK。 为什么 OK？、
嗯、
因为运动员本来就第一个他也不是真正擅长去他的毕生追求当然是在于他球技或是体能的完善。
对
对，但是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拿国族主义做号召，对我来说这就是有问题的。
哦，
就是我可以理解国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号召方式，
嗯，
但是政治人物我对他期待就不应，我就不希望他只落在这一个层次而已。
嗯， 嗯，
对
嗯，
然后他可能会有比如说 他的号召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政策，对文化愿景的政策，他可能就会号召像你这种人。
嗯嗯嗯，
或者他可能在于对体育署的修正，或者是就他可以用其他东西其他更好的价值作为号召来做让大家激愤或是联动这件事情。
嗯嗯，
但是运动员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
他的本
对
本
他没有那个责任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来让大家联动。
嗯， 嗯，
所以纯粹的国族主义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它就是一个游戏，然后是一个可以被使用的道具。
嗯，
对，只是
你意思是说国族主义的很多行为本身都是单纯而美好而且划算的交易，直到它被变成了政治利用的一种筹码之后。
应该说国族主义就是一个影响。
嗯
嗯，然后就好像上台演讲一样，运动员用那个影响讲话。
嗯嗯嗯，
我不会去期待他跟我讲什么他觉得这个是那个这个台湾社会要怎么走啊，或者是什么价值，我因为他是运动员，他的身份 不是说他不行，他可以，如果他愿意走，那他可能愿意走上从政或是公众人物的道路，那是另外一件事。但纯粹一个二十几岁的运动员，他可能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件事，他的
练习，
对，他的练习上面。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合理。
嗯，
但是我最害怕或者是我最不喜欢的状况就是有权力或是有能力的人用这种方式做一种非常廉价的号召。对，
途径不漂亮了。
对，
途径没有办法说服逻辑了。
就是廉价，你知道吗？
那个杠杆被看到，你想要用一个小小的力量去获得大大的声量，那杠杆被看到了。
因为我一出生就是台湾人。
嗯
嗯，你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我就会成为台湾人。
对，
嗯，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
对。好啦，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还可以 enjoy 奥运。哎、欸，我们播的时候奥运还剩多久？啊，我不该
问
你，
问错了，我可能还要查，要上网查哦。
对啊，嗯，好，希望大家都顺利拿到自己的奖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
好，好了，我要说奥运当我最迷人就是它的设计啊，所以我还是有它，就是整天都在看它的设计的图像。哦，这做的好棒哦，这体型做的很棒哦。所以我觉得，
说也是职业病吧。
没有，就是任何一个聚集的东西，它的各种切面都会造成国族意识的凝聚了。
好，
今天听我们的最后一首歌。Tristan Barton 的 Still Holding On。
晚安。Thank you.
Thank you.